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第十三章。保罗好像他感动要给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写信，第二封信到这里是要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一而再再而三在提醒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保罗的内心真的不想用神给他的权柄去对付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就说保罗真的很不想到哥林多去的时候用神所给他的权柄。我不晓得保罗怎么使用这个权柄，到底是要骂他们，要揍他们，要怎么样，我不晓得。我相信可能不是这种方式了，就是到底保罗要用什么样的一个神给他的权柄去使用他的权柄啊？那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在读十三章的时候，我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一个事实，就是保罗真的不想用这样的权柄，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很喜欢用权柄。一个做总统的很喜欢用总统的权柄，一个做老板的很喜欢用老板的权柄，一个做老师的很喜欢做老师用老师的权柄，对不对？一个做父母的很喜欢用父母的权柄。但是有没有想过保罗在这边讲出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吧，就是一条很美的路。就在使用权柄以前，保罗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在里面对待他必须要用权柄的这一件事情呢？第一个，他讲到说，我第三次到，假如我这次要去的话，是第三次到你那边去，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那个意思就是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来到你们中间，假如你们还不悔改的话，我也不是随便轻易的就行使权柄的。我一定要根据事实我才能行使权柄，不是我一个人想的算，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是要有两三个人一同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觉得就是假如上帝要刑罚我，绝对不会误会我，也绝对不会错怪我。但是很可惜，人行使权柄怎么样，都还会冤狱的嘛，都还会，这个人明明不该判死，对不对？是不是啊？到最后还把他枪毙的嘛？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因为当我们不能发现什么是真正的事实的时候，保罗也不想行使他的权柄。OK， 这是第一点我要交通。第二点我要交通什么呢？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就说他说基督的软弱。你们不要小看基督的软弱，其实基督还是有大能的，因为他复活以后就有大能。然后他在这边讲到一句什么话呢？他在那边讲到一句话说，这个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我们也必与他同活。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在对待人的罪恶的时候，耶稣还能做什么呢？耶稣什么都不能做，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一种软弱。而这个软弱又表现在哪里呢？那个软弱又表现在心甘乐意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恶。用我的话体会来讲的话，我们不愿意以死，我们不愿意为错的人付代价，我们不可能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权柄上面有份，有的顶多跟世人的一样。那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有复活的大能，耶稣到最后到世界上来可以审判我们，带着神的权柄来审判我们，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你们死了，你还不要，才能审判我们呢。耶稣向世人讲嘛，你们犯罪，我看起来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已经把我的命摆上为了你。你看起来我很软弱，我很窝囊，我很什么也不是，我软弱到个地步给你钉死我也没办法反抗， 但是那里面有一个很宝贝的意，就是说我为你的罪死，假如你还不悔改的话呢，我以后再来的时候刑罚你的时候，你有什么好可以讲？但是今天怎么样？今天我们行使权柄，我们有没有为别人的错付过像耶稣这样软弱的代价呢？你看很多在礼拜堂里面骂人家的人呢，一点都没有软弱，只有他的刚强，只有他的什么东西，只有因为他是最圣洁，圣经最懂，对不对？有没有像耶稣这样软弱过？有这样软弱过，为他死过，最后怎么样呢？假如你还不悔改，假如你还要坚持你这个样子的话，你不要怪我第三次再来的时候，我是带着主耶稣复活大能的权柄来的。一般人没有办法体会说耶稣第二次来不像第一次来那么软弱，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软弱过了，他已经真的用牺牲他自己，用他自己付了我们犯罪的代价。假如我们还不悔改的话，耶稣第二次再来行使审判的权柄，谁能够说耶稣不公义的？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假如我这样讲，假如大妈有一天要对我还没有办法改过的错，她来刑罚我，我真的五体投地，我也不会回嘴。为什么呢？因为大妈曾经在我软弱、亏欠，在我很多个性里面不完全的时候，她向我软弱过。其实一个人真正能够感动人，一个人真正能够摸着得着人，其实我不是因为耶稣的刚强，我乃是因为耶稣的软弱，我愿意为我钉十字架，我被耶稣折服。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拿出很暴力、很霸道的一些的方式，而没有愿意说，真的，我愿意被人看为是个最软弱的。为什么保罗那样的常常讲说，你们刚强，我们喜欢，就是你们刚强，就算我们软弱，我也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人的中间，在开荒布道的时候也好，在以后他们犯罪抵挡，不承认保罗是他们不承认保罗是神的仆人，或者根本拒绝保罗也好，保罗那时候一直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一直表现出来是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样这样的软弱。我觉得这是今天一个侍奉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假如一个行使权柄的人不知道要先软弱为他的错钉十字架的话，那么难怪会有很多的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觉得今天这一段话很有意思，我不晓得你们大家看了怎么样？我看了这段话的感受很多，我就慢慢在观察很多事情。今天有很多的牧者，你看他是很窝囊的，到最后反而是最得着人里面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哦，原来我那么败坏的时候，你愿意那么软弱的来为我的错钉十字架，为我付代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假如这个我们属灵的功课看不到学不会的话，那么就很可惜了。就算我们有权柄，我们行使权柄的方法也跟我们的神不一样，也跟保罗不一样，当然那个结果也就不一样。第五节以后讲到的我觉得很有趣的，怎么说呢？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我们常常是省察别人有没有信心，我们怎么知道别人有没有信心？我们不要去替别人反省，我们要自己反省。所谓自己反省有信心没有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呢？也要试验自己，不但要反省，还要试验。试验的意思就是求真，发现真实的情况。那么他要发现个什么呢？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了吗？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要看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也要自己试验自己怎么样。当我们觉得我们在神面前还是有盼望的，那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 那么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自己在反省的时候呢，在耶稣面前还有盼望呢，结果呢，在人家的眼中我们永远没有盼望，人家一天到晚你没有盼望了，没有盼望了，结果到什么？到最后怎么样呢？一个自己审查自己有没有信心，自己试验自己有没有信心，而且发现自己也是这个不是可欺诀的，所以怎么样呢？耶稣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不要在乎别人说你有盼望没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来试验我们有没有信心，别人觉得我们是不是可被弃绝，这是人，不是神在我们的里面。神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盼望的。不管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心灵状况、遭遇的各方面的情况，我还是有盼望的。只要有这样一种反省，到最后就是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事实，我不是可弃绝的。那怎么样呢？就证明耶稣基督的一点点的信心还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有盼望，不至于自己放弃自己，可以继续走人生的道路。今天这个世界是很可惜的。什么叫很可惜的？老是在看别人，定罪别人，你到底有希望没有希望，你到底会成功不成功，你到底有没有用，通通都是人在看别人，以至于给人影响怎么的？我是没有用的，我是可气，觉得我真是那什么一样也不会的，我所有事情都是我错的，统统搞出这些情绪来。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审查自己就好了，不要去帮别人审查，也不要去帮别人定罪别人，也不要去。今天我发现很多人夸奖别人，哎，这个人很属灵，很爱主啊，讲了没有两个礼拜，他就在那边软弱了。其实我们讲人家属灵，我们讲人家爱主，我们讲人家不爱主，那个意义在哪里？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们对他根本不了解，看一个表面上的情况。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呢。就是说，当我们把花的时间花在别人身上，去替别人反省，替别人去这个试验的时候，我们把替别人这样的审查跟试验的时间花一半在自己身上，就不得了了。你看多少人跑到教堂里面去，眼睛都是看别人好啊坏啊，在那边搞。我们跑到礼拜堂去的时候，听了讲道完以后，我们是来审查自己，是来试验自己，看看是怎么回事。哇，那就不得了了，那就不得了了。就是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学习一个东西，学习一个东西怎么样？不是去分享别人，我们去观察别人怎么样，除非别人要我告诉他的一种情况。我们乃是常常跟人家分享我自己反省，我自己试验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觉得还不是可弃绝的。哇，这个就很宝贝了，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嘛。但是另外反过来还有一个试验什么呢？反省什么呢？他下面这句话我觉得更有意思了。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弃绝保罗。什么叫弃绝保罗呢？根本不承认你是个信耶稣的人。今天我们真正用信心在那个地方反省的时候，不是用我们的情绪，不是用我们的脾气，不是用我们的以为，我们真的用一点点相信神的话语去反省的时候，去审查的时候，去试验的时候，会发现假如格林多的弟兄姊妹是用这样的一种信心去反省去试验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发现保罗有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他不可能是一个可弃绝的人。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应该不会弃绝保罗才对。就像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跟一个人不往来，但是那个人真的是有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却不愿意跟他往来了，像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不愿意跟保罗往来一样。这是证明什么呢？他们没有用信心去思想 保罗在神面前是一个可弃绝的人吗？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我们用我们的个性，我们用我们的习惯，我们用我们的什么东西，反正你跟我讲的不一样，我就有理由可以弃绝你。没有想到说这是一个神没有弃绝的人，因为在他里面有耶稣基督，我们比耶稣还大。我们想跟这个人往来就跟这个人往来，我们不想跟那个人往来就不想跟那个人往来。当然你我们有这样的自由，但是我们行使这样自由的时候行事的合一吗？假如他真是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去思想，我们从哪里去思想他是一个真正神的儿女？看他有没有活，他对罪恶有没有感觉。第二个，看看他会不会长，有生命，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会成长。他变成这样，一个是活，活有感觉，一个是有生命，活的东西它一定会成长，成长的快，成长的慢，有的时候成长会停顿，因为有病了就会停顿。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可能没有成长，但是它里面始终还是活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有感觉，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用这一点来反省，来审查自己。我们用这一点慢慢来试验自己。只要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是活的。哪怕我这个人的个性再坏，哪怕我的生活习惯再浪漫，只要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就成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不可被弃绝的，因为我里面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才是我真正的盼望。这个生命会长大的，今天不成熟，以后长大了会成熟的。这个生命现在幼小，有一天成长了，长大了，对不对？成熟了以后怎么样？它是会有能力的。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的盼望。别人呢？今天不晓得是这个社会的教育也好，什么也好，我们太自我主义，自我主义到个地步，神要我们反省的不反省。神要我们看重的我们不看重，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弃绝了那些有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人，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没有自己反省，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总是对自己自暴自弃。其实自己反省也发现，我里面真的还是有耶稣基督的，我是很有盼望，不可是神没有弃绝我的人呢，给我们带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盼望，何等大的一个这个力量，在我们的里面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往什么方向走呢？往完全的方向走。保罗一直说，我希望你们做完全人。第九节，即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那个意思就是，你再怎么说我们是软弱，说我们不好，你只要好我都喜欢。今天我们不是呢，你只要说我不好，你再好我都不行呢，会不会这样 啊？只要你说我不好呢，你再好我都没有办法来原谅你呢。这个话怎么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说我保罗不好的时候，啊，你哥林多的教会你做的再好，我保罗也放不过你。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就算你再说我怎么不好，你们只要完全，我就喜欢。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啊？你们能够体会吗？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好，你再说我不好也没有关系，我也喜欢，只要你做得正。但今天我们的心态，我妈妈读圣经的时候，我说我自己的反省审查在哪里？我从前一直在反省，我奇怪为什么圣经里讲这个话，我刚好跟他相反呢？啊，刚好跟他相反呢。 就我们行使权柄的方法也是刚好相反。什么叫相反呢？我们一行使权柄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拿行使，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没有办法了，才用软弱的方法。保罗不是的，保罗一开始是用软弱的方法，以后才显明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行使权柄的能力的一种的证明。就说为什么我们会就我们的肉体是跟神相反的？我们的肉体啊是跟神反对的，所以等到我们读圣经读到最后，我们再觉得自己对，结果圣经里面讲的我们刚好跟他不一样的时候，这就是被神的话语光照，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慢慢慢慢就改变我们很多是肉体的摆上了属灵的解释，以为属灵的其实不是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有一个动力，慢慢慢慢的脱离了肉体很多的行为，把我们所做的事用圣经的话来解释，这是属灵的。结果被神的话，真正神的话一光照的时候，发现不，我们从本质上就不是，再怎么解释是也没有办法被求主怜悯我。我在这边看到的是，哇，保罗真的，当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弟兄，就算我不喜欢他，但是我真正好好想的时候，他是活的，他对很多事情有感觉，他也愿意慢慢慢慢的成长，那怎么样呢？我们就不要拒绝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要拒绝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要不跟这样的人往来。保罗为什么一直还写信给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不弃绝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听到一个人，他是像哥林多弟兄姊妹一样，像哥林多弟兄姊妹一模一样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拒绝跟这些人往来。但是我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要问保罗为什么不把哥林多的弟兄姊妹看作是可弃绝的？因为他审查的结果发现他们里面有耶稣基督，不管多不管少他们有，所以保罗不弃绝他们。今天我们太轻易的不跟其他弟兄姊妹往来，因为我们的个性，因为我们脾气，因为我们的看法，因为我们的主张，因为我们的做法，这个人不赞成我，不跟我一样，就很轻易的。其实当有一天，当我们真正拒绝跟一个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的人断绝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什么？有的时候是断绝的弟兄姊妹可以借助这个弟兄姊妹给我们供应帮助的那一个管道。所以常很容易不跟要往来的人呢、啊，他的生命的供应是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狭窄。假如他自己不能够从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帮助的时候，怎么样呢？因为他跟其他的有耶稣基督在里面的人都不往来嘛，结果怎么样呢？有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人多多少少可以把耶稣基督的一部分跟我们谈话，跟我们往来的时候能够供应给我们嘛。结果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很轻易的把这些人看为可弃绝的，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的养分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又不能够直接去跟神那边求耶稣基督给我们话语的供应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怎么样呢？我们慢慢就越来越 weak， 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软弱。这是我交通的看到这段圣经的第二节。第三节第三方面我要讲到的是，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我在想，保罗为什么一直不那样，就保罗为什么很小心的行使他的权柄？因为他知道他行使权柄的时候就要败坏人。我在说耶稣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行使他审判世人的权柄，因为耶稣一来，有很多人被败坏到怎么样？被败坏到，就没有救了，是不是这样？啊，今天耶稣为什么还不来？耶稣现在还没来的时候，耶稣知道他行使这个权柄的后果是什么。保罗也很清楚知道说，他行使权柄的结果是怎么样。 所以他要一次两次三次写信，也是一次两次再三的，在他没有去以前要写信交代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希望怎么样呢？希望他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都已经怎么样不需要用这个权柄了。我突然有个很稀奇的想法，什么叫很稀奇的想法呢？意思就是说，当然这个大妈没有可能给我这样的机会了，因为大妈不需要我，不需要我这样的凑到一个地步，行使权柄，讲也不听，干什么的，这种行使权柄，大妈没有。我突然有一个很甘美的思想，就是说，我们来尝试尝试看看，当一个人像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而我们又是想做保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可以先写给他前书，先写给他后书，看看在见面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写信跟直接讲话一不一样啊？写信是一面写一面想，不对了，太重了，一个人该轻一点。讲话怎么样呢？像放屁啊，放出去就放出去，臭就臭了。那写信不是呢？写信写了，哎呀，我不晓得保罗写这个信修改过几次啊，我不晓得。但是他一定会斟酌了嘛，一定会斟酌。今天为什么呢？因为写信要付代价，讲话不需要付代价，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嘛。所以我在想，保罗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保罗真的，他不是一个没有权柄的人，但是他是一个不喜欢行使权柄的人，因为他知道行使权柄的后果很严肃。今天有很多人很轻易的行使权柄，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行使权柄的后果会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这是很可怕的。就一个老板一天到晚骂员工，你说这个员工会待得久吗？他事业会成功吗？这个道理很简单，真的，你好简单。今天一个做总统呢，一天到晚刑罚他的百姓的，他这个国王位置坐得久吗？就很多事情很真实，世界上从历史都告诉我们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体会。但是保罗他很清楚知道。他很清楚知道，他里面为什么呢？他里面的耶稣基督比较多，慢慢的光照，他能够清楚的知道，他不是受着这个世界的影响，他是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影响。其实保罗从前是知道怎么行使权柄的人，他知道到哪里去要文书，他知道怎么样抓基督徒去关在监牢里面，他很清楚知道权柄是什么东西。但等到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他发现权柄不能随便乱用。他很珍惜，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保罗最后那一章，在他第三次要去哥林多以前的最后一章的最后写的信的最后的一段的话，保罗还是表达了我到你们那边去的时候，希望不要用这个权柄，希望不要用这个权柄，我总是希望是造就你们，不是来败坏你们的。OK， 第三个，最后末了的话，末了很有意思。他说：“愿弟兄们都喜乐。”其实保罗讲了这个话以后呢，弟兄们听保罗讲这句话，弟兄们会喜乐吗？会不会喜乐？不会喜乐。所以保罗也知道说，其实你们要喜乐，我讲这些话，对不对？是吧？真的，你们喜乐，你们要喜乐，要有盼望。今天有很多时候是别人喜乐了我们不开心，因为我们喜乐不起来，别人喜乐不是在打我耳光吗？不要变成这样。但是保罗怎么样？保罗不是，保罗真的希望哥林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喜乐。那一个喜乐是怎么样的？那个喜乐才能够给我们一个力量，慢慢能够脱去，慢慢能够让我们怎么样呢？能够让我们做完全人，朝着完全的地步行。我碰到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很有意思。他说：“弟兄姊妹，大家都服侍了，很喜乐。虽然他们还幼小，有很多属灵的原则，在我旁边来看还没有达到，但是他们现在这样的一种服侍很喜乐， 我需要一天到晚去骂他们，你们怎么做的还不够好，需要这样吗？就好像就好像一个孩子在那边玩沙玩得很开心，对不对？但是一个妈妈很讨厌洗衣服，回家回家，玩得那么脏，对不对？结果人家玩得很开心的，结果怎么办呢？小孩子玩沙很正常嘛，对不对？我们顶多做的是洗洗衣服嘛，对不对？不会怎么，他很喜乐嘛。就今天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别人很喜乐，我们还要故意让他不喜乐，找个理由出来讲。这个事情又不是错不错，只是什么呢？只是没有那么的这个合圣经的标准，或者合我的意识。其实我觉得那一个服侍主的传道人跟我讲，这叫归有很大的损失。什么损失呢？有的时候好像变成在我们的里面见不得别人喜乐，那一种的心态也圣洁，就见不得别人比我更聪明，见不得别人比我更有钱，见不得别人比我更能干，见不得别人比我更喜乐。其实今天世界上的问题都是这样出来的嘛，对不对？没有办法克制别人说你比我漂亮，是不是这样？但是保罗不是嘛？保罗讲这些话不是要哥林多的弟兄们这个痛苦吗？他真的是希望他们喜乐吗？你们能喜乐就好了，能够改过一点就好了，不是要完全达到我的标准，对不对？我才让你们高兴，你们真是能够有长进，我就很喜欢，希望你们也能够喜乐。所以我那个弟兄跟我讲说，这个弟兄啊，你看这些弟兄姊妹多可爱，服侍了很有喜乐，虽然我知道他们还有很多地方不够水准，不够标准，但他们服侍得很喜乐，只要这样服侍下去，他们有一天一定会完全的。今天我们不是，别人想完全，对不对？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把人家骂到一个地步是连完全的心都没有啊，都不想完全了，都想放弃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保罗在这边很有意思的，我们怎么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怎么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就要彼此有彼此的这个，要受安慰，要同情，可以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真的求主，当有一天发现和睦没有的时候，神的时候也不同在；等到发现同心合意没有的时候，神的时候也不会同在；当我们连安慰都不想受的时候，神的时候也不同在。今天有很多时候，对不对？好，你安慰我，我不要；别人安慰我，我接受。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拒绝那个你讨厌的人对你的安慰。要接受别人的安慰，也需要谦卑的。特别是这样，所以慢慢慢慢，神同在，我觉得好像神好像是一个很灵敏的什么东西，一点点什么东西一发生了，对不对？他就躲起来了，但他不会离开我们，当然躲起来了，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同在。但等到我们怎么呢？等到我们又怎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同在又在。这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呢，你往后去想。神不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不会感觉到神的同在，一定是我们的心出问题了，所以神的同在我们就感受不到，是吧？杰克不讲的很有意思，你们亲嘴问安，彼此我要圣洁，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的风俗是很淫乱的，而当时的不是以色列人啊、哦，对不起，不是以色列人有这个风俗习惯，不是，就是以色列人有没有这个风俗习惯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可以去查资料，这个是知识的部分，我只要去追求我就会懂的。但是很显然的，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他们是问安是用亲嘴的方式问安的，因为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不是以色列人的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哥林多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样？他们问安是用亲嘴的方式来表达的。而哥林多那个地方为什么有许许多多很淫乱的事情发生呢？是不是也因为那个亲嘴问安以后引起了很多的后果？ 所以我们在爱之家的时候，有一天有人去讲到交朋友的时候，他的主张是连手都不能碰，因为手一碰的话就想碰别的地方，嘴一亲的话就想做别的事，所以在交男女朋友这些东西都不可以。哇，结果他们很多学生就觉得听了这个事情就觉得说，哎，不可思议啊！其实在保罗这个地方怎么样呢？是提醒他说，你们不要听嘴，问他保罗不说，但是假如这真是你们这个地方的文化的话，你们保守你们的心，既然要亲嘴问安的话，一定要存着圣洁的心。保罗没有要我们不做什么事情来避免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当时大家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约成的风俗的话，这边呢，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最后交通一点的是，今天大家都把它当作一个什么话在那边讲的，什么呢？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为什么很讨厌人家这样祝福，你知道吗？今天为什么有一些教派他做完礼拜从来不搞这一套，你知道吗？啊，就你在祝福的时候，他们大家听听，反正聚会结束了，你不能不讲。那么你不能不讲也就好了，因为大家心里想什么？愿事业发达，愿身体健康，愿钱越来越多，这才叫祝福。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什么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当一个人真正感觉到耶稣基督的恩惠，就是那个救赎我，十字架上的救恩，新的生命，这个比什么都宝贵的时候。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我吗？因为他手举起来，哎，他自己都没有得到的东西，他可以给我吗？今天有很多人根本也不敢这样为人家祝福，因为他自己都不觉得耶稣基督的恩惠有什么好，他自己也不觉得神的慈爱有什么好，他更不觉得圣灵的感动有什么好，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感动，一讲到圣灵他就反感，他就感冒，他就要生病了，好像就发火了，变成这样，那怎么可能给人家一种祝福呢？但是保罗怎么呢？保罗，你看保罗的生命里面，什么东西可以没有耶稣的机会？耶稣基督的恩惠不能没有，所以保罗这样的祝福不得了。我觉得，今天我们把我们觉得最宝贝的东西要去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又不肯，为什么呢？哎，我得着了，怎么可以跟你分享呢？但是保罗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得着的东西去跟人家分享，怎么样呢？我跟你分享了，我就少了嘛，是不是这样？我有什么东西跟人家分享，我也不会少，你也得着，就是耶稣基督的恩惠。快不快？我给你，我也不会少嘛。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有的东西跟你分享，我就少了呢。只有耶稣基督的恩惠，我得着了，我跟你分享，我的耶稣基督恩惠也不会少，你也得着了。今天我们要的不是耶稣基督的恩惠，要我们去跟人家分享我们有的东西，不是很容易。反过来讲，当一个人真正得着耶稣基督的恩惠，愿意去跟人家分享的是不难的，因为对他没有损失，对神有益处，对人有益处。所以今天不愿意去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的人，他真正得着的耶稣基督有多少，可能少到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对他的生命那么的重要。他觉得我把耶稣基督去跟他分享有什么用，我还是把我得着的钱跟人家分享可能对他更有帮助，但是跟人家分享钱的话，我分享给他了，我就少一点啊，对不对？那么这里面有很大的冲突。所以求主怜悯，因为保罗是一个完全得着耶稣基督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感动的人，他又觉得这在他生命的里面，在他人生生活的里面是最重要的，他愿意跟哥林多弟兄姊妹，虽然知识全备，财务丰富，是不是啊？各方面知识能力，各方面钱财都是很完全的人，保罗却要把他最宝贝的恩典祝福，要希望哥林多弟兄姊妹得着。今天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是什么，就决定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